在每个礼拜都有很多事在进行，在发生过程。那当然有的是在我们人所定义的是很喜乐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在这当中也有弟兄姊妹发生一些挑战或一些比较难处。但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今天这样的主题都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那今天就是神与我们这样的主题，我想对每个人应该都蛮深会的，蛮深刻的一种学习跟体会哦。就在生命的过程，常常就是在寻找神，或是在跟神之间对话，那甚至有时候是在询问神，或是在挑战神。但是神总是不厌其烦的，很有耐心的回答我们问题，或是把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走到外面的路、岔路，或是甚至是不讨神喜悦的路，那神还是不厌其烦把我们带回来。所以其实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都希望说，无论是从长一点的在 AF2 或是接下来 NFL 就孩子大一点的，或是孩子还小在2岁多以下的 YCLK，还有在 Living Water， 就是说还在单身的或是结婚还没有孩子的，因为在这当中一样，这个问题都是每一个生命的这个层次不同的阶层里面都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昨天在 YCLK 里面大家在讨论怎么去夫妻之间的 communicate， 那在 communicate 过程中其实很重要的就是神到底有没有在夫妻的这个对话跟生活当中。一样，夫跟妻这是我们，但是在我们当中神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这个就是 YCLK 每一个成员应该去更进一步的去思考，而不是单纯的只是从人的那个方法去想说这个 communication 到底要怎样。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说在每一个不同的这个 life stage， 在每一个不同的生命的这个成长过程，有的是很顺利，有的是挑战，但是同样这个主题我们都希望说神透过今天这样的一节的经节来对我们说话。对父亲的认识还是一样，回到 AF2， 回到YCLK 或是回到 NFL 甚至到 Living Water， 我都希望说尤其是弟兄姊妹当然一样，因为这是说对父亲的认识，那将来你怎么让你的孩子认识你，父亲母亲都一样。那今天我就在回想，因为8月8号要到了，那我们台湾的父亲节是8月8号，那我就想到我对父亲的认识，就一直在想说我对父亲的认识到底是怎样。那通常母亲节父亲节我都会写一篇文章来怀念我的父亲哦。那现在又开始在思考刚好这样的主题就让我在想我爸爸，我小时候对我爸爸的认识到底是怎样。其实在很小以前5岁以前，其实我对我爸爸的认识大概就是我爸是非常严厉的人。那个二哥，其实我4哥多我3岁，但是初中他就到外地去念书了，所以全家都出去念书，哥哥姐姐或是嫁人的那就都离开，就是剩下二哥跟我。那二哥又因为环境的关系，因为个性的关系，二哥就是比较叛逆。那我看到的经常看到就是爸爸对二哥的非常严厉，那严厉可能超出你们所能想象的。所以我小时候看到的就是爸爸非常严格。那有爸爸很忙在种田，所以回到家我们那时候大概回到家他大概4、5点吃个饭，大概6、7点、7、8点 就睡觉了，所以很少有时间跟他在一起讲话。所以印象就是父亲是一个严厉愤怒常常在生气。但很有意思哦，当我长大的时候，因为长大我还是跟父亲的时间最久，因为二哥可能就是个性的关系，所以我就跟父亲关系最亲近。所以当你越大越知道说，当然我爸爸的个性也有改变了，那个张温柔那个温柔的个性在慢慢的就看到。 所以越我自己越长大，就对我爸爸就知道说，原来爸爸在以前的严厉里面带着很多的爱在当中，然后他在很多事上是非常忠心，包括种田，包括在教会的侍奉，包括对周围的我们的邻居，他对他们非常非常的关心照顾。但是他就是有一些我才了解说，原来他对很多事非常执着，他那个一就是一，二就是可能跟他写书法有关了，书法你就不能有一撇，不能有一撇歪掉，所以就知道他原来他的个性，或者说他的学习的过程，或者说他的那个在教会的侍奉，或者说书法种田，他一丝不苟。我想我们今天的很多当父亲没办法像我爸爸这样，因为我 这礼拜我跟人家分享，我爸的个性从插秧就可以知道，插秧知道吧？不是种那个稻子吗？那稻子其实那个插秧哦，那个插秧都是用，我们都是用牛，然后用犁，已经都犁出来那个方格子，就像下棋盘一样，知道吼？这插秧，那插秧那个秧苗其实都在另外一边培育好了，那就把秧苗铲过来，在一个远远的那个木桶、那个木盆子里面。我插过一次，这礼拜有人问我，跟他说，我就插过那么一次。那我们就觉得很简单，看爸爸就这样。但是那个木桶里面拿出来的那个秧苗，譬如可能三株或四株是要固定的，因为插下去才不会你插了八，有的是八枝，有的是一枝，你会发现有的地方是茂密，有的时候稀疏哦，都不行。所以就知道说他在插秧的过程就训练出来说要一丝不苟。当然我插过一次啊，我跟你分享过，我都觉得很简单，一插过去，有的是五，有的是二，然后有的是歪东边，有的歪西边，所以我爸爸很耐心的看我插完之后，看我不注意，他全部重插，全部拿出来，就拔出来重新插，所以我就从来没有再插过秧，觉得挫折感非常重。那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更大，你更了解，当你具备的对人生的知识或是历练更多，就越知道说，那爸爸有他的执着的地方。但是慢慢地发现，爸爸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是非常温柔。所以原来在对父亲的认识也是随着你自己的增长，你对父亲的认识是一点一滴的增多。我不晓得大家是怎样，那这是我的经历啊，那就有很多的感触在回想我爸爸的时候。天上的父亲，我很鼓励大家把创世纪就是整本圣经的第一节背下来，创世纪一章一节应该很容易背吧，然后我们大家来背一遍，来，起初神创造天地，背下来这一节，我希望对我们的一生带来很大的帮助。但是一样，你看这么重要的一节放在整本圣经66卷书里面的第一节，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你读到什么？我想蛮多人如果在读圣经创世纪可能读了很多遍，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从旧约开始可能都会一定读创世纪，那有的人都读到出埃及记阵亡，有的人读到可能利未记、民数记就会阵亡，但是回来再重看这一节还是会第一次又是重读，所以这一节就会读很多遍。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很多人读圣经，包括我以前在读圣经，你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会发现说这一节跟我没有关系哦，你就会忽略这一节，神创造天地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蛮多人，包括我可能现在很多时候还是一样，可能蛮多的慕道友或是说当基督徒很久了，读圣经的时候你都希望说神的话语我读的时候是为了我在读。再说一遍哦，这可能很多人的心态，到底这一节对我说什么，到底这一节能帮助我多少。所以你如果读到这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会发现说那跟我现在好像关系不太大，我现在需要的，我现在在工作，在生活，可能在人跟人的关系，在等候寻找另外一半，或者我孩子现在让我忙得半死，那这一节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就回到很多很多人的读经方式，圣经是为我写的。可是 我都很希望大家去想说，如果第一节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整本圣经就是从神开始，那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可以换另外一个心态，就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是要从认识神开始，那会不一样哦。不是说认识神就跟我没有关系，而是从认识神，认识神的你一点一滴，像我认识我父亲之后，我就知道我是他的孩子，我的孩子我就应该怎么去学习，怎么去效法，怎么去享受父亲的特质。但是我既然爸爸叫张温柔，我不够温柔的时候，我就应该去想我爸爸是温柔，那我就在里面怎么一滴一滴一点一滴的自己愿意也让神来调整。那这个是我鼓励大家读圣经的方式，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这一节。今天的经节只有一节，那当然我也希望把它背下来。那这一节蛮重要的，因为师母他们学校的校训就是这一节哦，就在大礼堂里面那个两边的柱子就是放这两句话哦。那我们开始，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很大声来读，要把它背起来，好不好？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来，我们再读一遍。来，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其实我本来在准备的时候，因为这一节常常在使用，后来在准备过程才发现这一节丰富到很难想象，跟我以前在读神学在写论文大概一样的那么多的丰富。那我今天只能量力把某些东西取出来，但是如果你有心的话，继续在这一节里面去享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其实在整本箴言书，我们一般都相信箴言书是所罗门王所写的，那箴言书我们都把它放在智慧书里面，在圣经的最中间有五本智慧书。然后箴言书你可以看到说，你 study 一下，你可以发现箴言书提到了大概200次的智慧，那大概有20次的敬畏，所以敬畏跟智慧都是箴言书的 keyword。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来读，原来在所罗门王这么有智慧的人，但他是从敬畏神开始。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们献上感恩，献上赞美，主，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呼召我们，你拣选我们，主，你也让我们的生命是更加的丰盛，主，你也让我们的生命是有爱，有你的真理，有你的公义，有你很多很多的祝福，主，也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被拓展。当我们更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学会更多的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你的身上。当我们越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越多的用敏感的心去关心周围需要的人。因着这样爱神爱人的心，主，我们的生命就被你拓展。所以让我们的生命是有你的话语，有你的真理作为根基。当我们的根基不动摇的时候，主，我们就能走在合神你心意的道路上面。求神再一次对我们说话，有时候大声的对我们说话，有时候你用微小的声音，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很多人的见证对我们说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因为我说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那我就尽量把它分成三段，就是把它分成 三个好像一步一步的三个 category。 第一个是智慧跟聪明，第二个是耶和华跟至圣者，第三就是敬畏跟认识。那我们希望说到敬畏跟认识的时候时间还够，因为今天蛮多的事要进行了，所以就分三个部分，就是说在这一节很简短的一节里面。那当然一生我们可能一样智慧跟聪明一样，我们要跟神有更多的 亲密的关系，一样我们要带出态度，带去行动，就敬畏跟认识。所罗门王，我们刚说的，在列王记上三章七节，所罗门跟神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所以所罗门王接续大卫做王，而且把整个以色列这个王国带得非常非常富强。但在开始之后，他跟神说：“神啊，我接续我的父亲做王，那我跟你求，求你赐我智慧。”所以包括所罗门王，他跟神求智慧。那求智慧，他后面有说出来，就智慧他的用意，智慧不是用来满足我们，智慧不是用来找更好的工作。那这里他说的，他有两样可以判断的你的名，其实就是 judge， 名谁对谁错，到我的面前，到王的面前的时候，我能做出正确合神心意的判断，然后能辨别是非，能做 discern， 我说辨别是非也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很重要的那个时刻或是场合，我们都要做这种辨别。那所罗门王一样，虽然他是王，虽然他是神所祝福的所拣选，但他跟神说：“神，我跟你求智慧，好可以做判断做辨别。”那神就是所罗门王的智慧，神很高兴很喜悦所罗门王向他求智慧，那神就赏赐给他。我不知道，因为这故事大家都很熟，那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样的时候给自己的那种感动是什么。王可以求智慧，那我们在日常生活有很多需要，我们是不是也跟神求？所以人需要智慧，那这里当然也有说 knowledge， 那没关系，有人是说知识跟智慧到底怎么做差别，但是你可以从那个箴言书第一章就可以看到，其实箴言书说认识耶和华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它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作者他并没有要把智慧跟知识分别，他其实只是用不同的写作的方式。所以一般人都会说智慧是跟生命有关，智慧是从内在出来，那如果是在圣经里面的智慧一定要跟神有关，跟外面的知识是不一样的。知识是从学习、从经验、从看、从读、从很多地方去抓取，包括我们今天在上班的知识，包括你在学校里面，包括你怎么用 internet， 怎么用 iPhone， 这些都是知识。但是智慧可能就是跟生命有关，跟永恒有关，一般人是这样分。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是因为作者不想用重复的那个语句，所以其实前后我觉得应该是一样，所以我就没有说特别要把它分开。人需要智慧知识，所罗门王都需要智慧。那需要智慧，我就会想说，在每个礼拜我刚说了发生很多的事，我自己的事，或是弟兄姊妹来跟我一起分享，一起祷告，或是送 email 给我，那里面的人看到说里面很有些是问题的答案，某些问题他需要知道答案，那很多是跟生命有关。为什么生命里面会遇到这个？为什么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并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很多的问题是跟生命有关的。那当然有时候是要做选择、做决定、做判断，刚刚讲的，有时候你要安慰别人，你要建造别人，那更多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带领。所以在很多时候你就知道说人需要智慧。那我们就说人需要智慧的这个智慧是跟永恒的生命有关，跟神有关。当然我也不是很想把它分别那么清楚，但是我都鼓励大家，这可能是跟一般的那个我们所知道的、所需要追求的那些东西该更进一步，就是要跟神连结，跟天上的事连结，跟永恒的生命连结。我比较希望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智慧。好，那这边我就不在日常生活举一些例子，如何面对人生的下半场，活水都很少想这个问题，活水上半场才开始。那可是在 AF2 或是 其实在就再往下一点，已经有人开始跟我分享那个下半场，人的下半场是怎样。其实这就需要很多的从神来的智慧。那其实蛮多的是如何面对苦难跟挑战。每个礼拜就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同行，我每次都说华语其实才100出头100多个人，但是就常常我在自己就要去学习用神的眼光，用神的话语来面对，跟弟兄姊妹一起同行，在苦难当中，在挑战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同行。我没办法很完全的跟他回答，或是跟他一起来走，因为我的能力有限，我所能做的有限，或是我知道的有限，那就要从神更多的去领受。那最近有人在跟我分享说，面对这个飞机失事，马航的这个失事，这个飞机被飞弹打下来，那有弟兄姊妹也把这个带到我面前，跟我一起来探讨。他就说，当面临这样的事，面临贫穷，面临战争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就跟他说，就回到神面前等候神，跟神求。那在圣经里面特别举比较 specific 的例子，就是得救的智慧。那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3:15，3:16你们都很熟，我们就一起来读3:15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是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里在跟智慧有关的特殊的例子，就是原来有一些智慧在圣经里面所提到，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可能都是跟得救，跟人从罪当中，从害怕当中，从死亡当中，神怎么把我们救拔出来，从这些捆绑束缚跟害怕当中，这个救赎是在哪里？这整本圣经。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对耶稣基督能有这样的信，那这个信可以带出来这个得救，带出来整个生命，新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圣经里面其实蛮多的时候谈到是跟 salvation 有关，跟新的生命有关的智慧。所以就知道说，很多时候很多例子，人就是需要，就或是有渴望，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想要知道，想要得到跟生命有关的这些答案、方法，或是活下去、活着的这个方式。那人需要的智慧，我们刚说的可能是天上的事，当然地上的事我们要更多的跟天上的事，跟生命、永的生命连接，我希望是这样。所以如果是天上的事，如果是跟永恒有关，就要回到神。那在箴言书9:10他提到耶和华，提到至圣者，所以提到两个神的名字。那耶和华这个字，我就很快写的这个，之前杰米长老讲过，我就不再说。但其实原因是因为亚伟他们没办法发音，其实他们因为敬畏神就没有用任何的母音。那最后很快我讲一下，所以他们就用 Adonai 这个 Lord 这个字，把这个母音放进去，就变成所谓的现在的这个 Jehovah， 所以就变成这个耶和华这样的名字。那其实你这个过程我就讲这样而已，那你们如果要 study 再去 study， 是因为开始他们不敢直称神的名字。那其实这个没有母音的，就是 YHWH 这个字没有母音的，其实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I am， 我是，你就很难翻译。所以在这里神的名告诉大家说，我就是那个我是，我就是开始就存在的，而且我是具体存在，不是人捏造出来的，而且我是超越时间，而且我不是被造物，因为是 pre-existing， 是 I am， 不是被造物。所以人的智慧要回到不是被造物，而是创造一切的神。我们要回到自由、永恒跟永恒是一直 在永恒当中掌权。智慧应该从这里来，而不是从今天，从很多人，可能是从专家，从朋友，从很多地方，从电视，甚至你可能去 order online， 在 Amazon order 一个什么东西的，那 DVD 就回来，在这当中你要找寻。但是这些都是短暂，鼓励大家去想。那至圣者在这一节当中提到耶和华，然后提到至圣者，至圣者其实就是说这位神，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把自己分别出来的。今天这位神圣的 Holy One 是跟所有的不一样，跟你今天所自己想的这些神是不一样的，他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在这一节里面提到两个神的名字，耶和华自由拥有，那再来至圣者是分别出来。这位神你不要把他跟别的神，别的你的或是人所 create 出来的偶像放在一起，不要这样。那就回到刚刚说的，圣经与神开始。所以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还是鼓励大家安静自己下来说，你如果第一节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去享受说，原来我在生命里面开始我要进行认识神，进行这个重要的人生的重要的步骤。那我从认识神开始，那么这一节告诉我了，在这里面有很多，我只讲两样。这一节里面神告诉我们，他是能力，他是智慧。创造当然需要智慧，创造当然需要能力。当然我有讲过，在这创造当中你可以看到神的爱，所以这一节你有领受到很多神的特质。那因为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第一节就是从神开始，那我的生命，认识神的生命，或者我一生新的生命，或者我追寻的那个生命，应该是回到神，回到这个源头，从神开始，而不是从我开始。意思说今天的第九章第十节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团契，应该是以神为中心，应该是神本，不是人为本，应该是 God Center， 以神为中心，不是 program 为中心，不是教会的人为中心，不是这样。所以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也可以去领受。好，然后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因为你想神是能力，神是智慧，但是我就很怕能力跟智慧，你回到那个所谓的现在的 New Age， 你会把能力想成说，那我就去求就好。那如果智慧回到希腊的智慧，你就会进入到一直在思考，把人看成是一个学问。那这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不要把神看成是能力，我要求的时候才跟他在一起说，神啊，我要求你，我用祷告。那就把神当成是好像，我已经讲过，好像贩卖机一样，好像跟 vending machine 一样。你祷告的时候要什么三明治它就掉下来，要汽水它就掉下来。那只是把神看成是能力，那是 New Age 的观念。那也不要把神看成是智慧，只是追求在里面他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知识，那我去求，但是并没有把神的位格，就是我可以跟他聊天，我可以跟他亲近。神是愿意我们跟他聊天，我们坐在他旁边，坐在他胸前，我们把我们的心里的事跟他分享，所以神愿意我们亲近他。所以这就是说，神是活生生的，他有他的喜怒哀乐，他有他绝对的主权，他有他的爱，他等候我们，他耐心的等候我们。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神愿意我们亲近他，而不是说就把他放在很远的地方，我需要的时候再跟他祷告，我觉得我有时间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再来看他一下。神不是这样。所以就鼓励我们说，开始在想智慧，人都需要，要面对问题，要解决问题，要帮助别人，建造别人。那智慧要回到神面前，那回到神面前要以神为中心。所以来到神的圣殿中敬拜，每天的灵修，我都希望我们是以神为中心。我还是一直提醒大家， 在华语我们都不断的在提醒，在整个敬拜的过程，不要以音乐为中心，不要以乐器为中心，不要一直觉得说音乐是我那个感动的来源，不是这样，而是在敬拜当中跟神亲近。在今天的听讲道过程，也不是要听我的话，不是要听我讲多少的话，而在里面神怎么透过这个生活的见证，透过神的话语，透过我在可能生命的经历里面神给我的感动，我跟大家的分享，但是还是要回到神。所以也有鼓励大家敬拜，每天的灵修，因为如果追求智慧要回到神当中。我们当中华语我一直在鼓励，同工也一直在鼓励，可是听起来有时候我就觉得很着急，就灵修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每日跟神亲近的人并不是那么多，那很可惜，我们不是要寻求智慧吗？但寻求智慧不是要每天跟神亲近吗？你就把这个调整一下，不要在忙碌当中忘记亲近神。那最后我就开始进到这个敬畏，敬畏跟认识，那我想这是循环的。那我就想说，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我嫂嫂是教打字，哦，这个例子我开始，因为可能很多人对敬畏并不是很了解，包括基督徒，就是问不成会害怕神。那我就想到我以前的例子，我嫂嫂是在教打字，在教打字的过程，因为我自己的导师班，就是我教的那班一年级刚进来，他们就不知道那是我嫂嫂，我的学生呢，我自己的导师班75个人，所以他们在打字的功课，他们就觉得很聪明，就用一个最好的打字机打一打，然后全班就拿去影印，用最好的影印机去印出来跟那个一样。但是我嫂嫂当然教了那么久打字，她就知道说这些都是影印出来的。那嫂嫂就很聪明，她没有找学生去找我，那你知道我怎么方式，我就上课好，我就把那些一叠纸那个影印的都拿出来，你们这边有觉得你是影印的不是自己打，全部站起来，我就看到3-4个人全部站起来，那就好嘛，你们就站一节课好了，就一节课都站着。我说你们知道这个张老师是我的嫂嫂吗？你知道我的嫂嫂，你知道我的嫂嫂是怎样，我嫂嫂是在整个那个教打字的所有的老师都是最严格，但是我嫂嫂非常爱学生，她因为这样是为了爱你们，所以你们在这当中就要戒慎恐惧，好好去打字，那你将来就很容易在这里面发现说原来打字是这么多的那个喜乐。这是我，所以你会发现说我嫂嫂啦就跟我分享说她教这么多年的书没有看过一般像这一般这么乖的，就非常乖非常认真非常用心，因为 我自己的反省我知道。那这个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原来你开始不认识，你就没有带着那个敬畏的心，但你一个敬畏的心你就去领受，然后你更多的认识原来这位很严厉的其实是那么多的爱心，那你就会在这当中带出很多的良性循环。那大概就大家比较知道敬畏的意思，因为敬畏在弟兄姊妹上主日学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就问过为什么我们要害怕，所以我们对神的关系第一个敬畏，其实原文就是害怕，但我们中文就把它翻出来敬畏，就很客气的加了一个敬。那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害怕是带着尊敬，那其实原文就是 fear 就是害怕，所以在这害怕当中，从刚刚那个实际的例子又知道说害怕为什么，因为神的属性跟我们习惯的在罪当中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会害怕。神的荣耀是光，非常光亮，那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偶尔有我们自己要隐瞒的隐藏的那些黑暗的一面，所以你看到光就自然而然会害怕。那神的公义的标准绝对标准，你一想到你真的就会害怕。神的标准当然比今天所有的可能这些法律律法书可能都更严格，因为神的属性这是 part of 神的那个 character。所以在敬畏当中你就带出来警醒，在害怕当中你就很小心，你每次打四课就很认真把该做的功课做好，然后再来在这敬畏当中你就知道说神 我要害怕，我要敬畏，所以神是我生命里面的主宰。那其实这带出来很多的祝福，因为刚的属性啊，你从刚刚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看到神是创造，神是智慧，神是能力，然后神又是荣耀公义，那你从里面就会知道说，原来神真的我应该可以害怕，那害怕当中我又可以倚靠，我又应该是因为他的全知全能我就顺服。所以神说什么，既然他的智慧比我高，既然他的能力比我大太多，那我就在里面很享受顺服，享受神怎么告诉我们该怎么行，那我因为敬畏他，我就照正去行。那当然在诗篇里面发现，你可以看到蛮多的敬畏带出来赞美。敬畏不是我就避而远之，这些人在敬畏当中就开始很多的敬畏，但是到圣殿里面是带着敬畏，但是在敬畏当中敬拜赞美神。这我很鼓励大家，因为我学习今天不要用负面的来讲，但是我很希望你在敬畏当中你会带出来很多不一样的，进到圣殿你会带出不一样，你会安静等候神，跟神亲近，你会觉得说，神如果要我十点就来，我不会说带着敬畏的心，神希望我十点九点五十八分到，安静自己，那我还可以慢慢来，那都不是敬畏所带出来的。你想想看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是是可以调整我们的生命看法跟做法。那认识神，因为在这里面有提到敬畏耶和华，然后再来又提到认识至圣者，所以我就还是把它中心的把它列出来。你认识神，你对神的属性跟作为要一点一滴的去认识，意思就是纪要真理，你要更多的去常常去纪要真理当中神的作为，神的属性。好，那刚刚我已经讲了很多，那可是我还是希望说，在敬畏当中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比较严厉的那一方面，但是在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又认识他比较柔软爱慈悲怜悯，看到这一边去认识他。那当然他作为有救赎审判管理供应，那带领保护有很多的。所以在为什么这一节提到敬畏又提到认识，因为我还是觉得应该是敬畏，然后你就带出愿意更多的认识，那你越多的认识，你也可以认识比较神那个柔软的那一方，认识神，认识神的爱，那因着这样认识，你可以带出来爱神亲近神的敬畏。我再说一遍哦，我们的敬畏不是害怕永远不跟他在一起，而是说你更多的认识神，说神不只是公义，神是慈悲怜悯，而且神是有耐心的，神是爱，那你就不会把神看成，因为我们以前有在跟弟兄姊妹分享，所以对神的敬畏跟害怕跟对一般的害怕不太一样。比如说很简单，很多弟兄姊妹害怕老鼠好了，你不会对老鼠敬畏，你不会想去亲近老鼠，你不会想去爱老鼠，所以那个敬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敬畏神当中，你要透过对神的认识，所以你会在敬畏当中，我知道神虽然是有这些，但神的爱是跟公义不能切割的，那因着这样，我在敬畏神的过程当中，我就带出来神爱我，所以我敬畏他，但是我也愿意用爱来回应。诗篇103篇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所以敬畏他的人就更能认识，更能认识就知道说，神透过各式各样，包括受造物，包括我们的环境，就是把他的爱显明阐释给我们。那这你因着这样，我们就用爱来回应，把爱加在这个敬畏当中。所以我就用了两个比较清楚的这个 category， 就是神不喜悦的，因为我爱神，因为我敬畏神，我就不去做。那神所喜悦的，因为我爱神，我敬畏神，我就愿意这样去做。所以带出两个很正面哦，神不喜悦我就不要做，神喜悦的我就欢欢喜喜的去做。所以远离不讨神喜悦的， 包括贪婪、骄傲、嫉妒，包括埋怨，包括苦毒，包括过度的忧虑。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不要太多的过度的忧虑或是苦毒，把这些都拿，因为这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就很简短的提这些。那神所喜悦的，神喜悦我们来亲近他，透过主日预备自己。我很享受这样的敬拜，享受这样的每个礼拜天来到神的圣殿，每个主日来到神的圣殿跟神亲近。那神所喜悦我们每日跟他亲近，每日的灵修，不要忘了，如果是敬畏神，我要用爱来回应神的爱，所以我用爱加敬畏，那我每天的灵修应该是很喜乐的。那再来，神所喜悦的是我们在喜乐当中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我加了一个喜乐，因为我们在当中蛮有一些人都遇到一些挑战，但是我都希望如果神要我们喜乐，我们就学习在敬畏神当中学习喜乐，在神当中喜乐，倚靠神喜乐。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一起来读，大声来读，来。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活出那样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再往下阐释，与蒙召的恩相称，神希望我们感恩赞美喜乐彼此相爱，我们以前前几次都讲过，所以这样的生命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就按着敬畏，按着爱神的心活出这样的生命。在挑战当中感恩，在挑战当中，在苦难当中还是赞美，还是喜乐，因为这是神所喜悦。那你就慢慢的学习，不是说我们不能，而是有时候我们要倚靠自己就不能，但倚靠神就比较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好，那在公司、家里、学校、教会，其实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到六章，活水的应该就知道四到六章就是这样活出来。关心你的同事，去爱你的同事，分享你生命的见证，什么见证你都可以跟他们分享，只要神在你生命的作为就可以跟他们分享，不要一定要很大很大的见证。然后再来，不加入在公司里面，在所到的地方不要加入这个八卦，加入这个埋怨，不要让很多那个神希望你做的，可是譬如说公器私用，因为在活水讨论过，所以就拿出来。在公司里面不要把公司的东西拿来个人的用处。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在生命里面的那个应用，或是说活出来对神的敬畏，但是也是爱神的心。那你就在公司、在家里、在很多地方，你生命可以自然的流露出来。那因为有讨论过，我就特别加出来。所以敬畏神的人不要觉得我是害怕而已，我要去享受神的爱。那享受神的爱不光是享受，我也希望你去爱神。那爱神不要光嘴巴的爱，也要在生命里面活出来流露出来。所以今天的一节，但是有很多的东西，那我就是摘录的一部分。认识神、敬畏神，我都希望说是学习，但是不要把它看成是重担，我希望是享受。认识神应该是享受，敬畏神我希望是享受。那更认识神、更敬畏神应该是更爱神，那更爱神就更想亲近，更想像神一点点，每天像一点点。那在这里面就带出来更多的智慧，你可以处理面对很多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生命跟生命有关的问题。该做的不该做的就按神的心意感动。所以这一节我很喜欢这一节，神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我希望我们是活出来是很自由咯。我希望你不要活出来就有好多的束缚，而是你只要按着神的心意常常祷告，那主的灵就让我们享受自由，不要太多的束缚。我希望是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那带出来最后第九章十节，我希望你常常去思考，带出这样的祝福，胜过软弱挑战，那问号更少更喜乐。在座很多人很多问号，我自己偶尔也有一些问号，但是因着敬畏神，因着爱神，因为活出这样的生命，问号应该越来越少。我这礼拜有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个问号应该越来越少。思考与行动，不要听一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你读一读，我忘了，我们有三个 鼓励你每天更认识神，各式各样的方法怎么去认识神，鼓励你去想，然后在言行举止你去想合神心意，是神所喜悦。有时候你就去停下来想一下，那当然我希望更正面积极一点，每天就多做一样神所喜悦的，所以应该把带出行动，不要光知识。那希望这一节能带给我们自己，带给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带给我们团契，带给整个华语整个迦南很多的祝福，而且很多的行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宝贝的话语，宝贵的真理，跟生命有关的真理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神你是智慧的源头，而且我们知道神你愿意我们亲近你，当我们越多的亲近你，越多的认识享受你的爱，我们越多的发自内心将来敬畏你，来爱你。主也让我们学习不是光害怕，我们也愿意亲近，愿意爱你，而且这爱带出不一样的生命。因为这样爱神的心，我们可以去爱人，因为这样爱神的心，我们可以在很多我们所到的地方把这样的祝福很自然的跟人来分享。在所到的地方我们就活出光明之子的样式，为的是要神你的名被高举，为的是要让更多人能认识你，归荣耀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